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他的故事。神把亚伯拉罕的生平放在圣经当中，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学习如何来跟从主，如何来走这一条天路。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罗德，亚伯兰的侄儿，他跟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最后亚伯兰让罗德他有先选择的机会。罗德看到机会难得，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前平原，渐渐的往东挪移。我们今天要接着往下来看，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13章14到18节。创世纪第13章14到18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以及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大家不要把经文翻啊，这个合起来，不要把它合起来。等一下我们还继续看，我们再低头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走这一条路不是一个容易的路，你自己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走窄路，我们必须走天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都不够，我们也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来走完这一条天路。愿神你今天再一次的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也许你的仆人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但是神你知道。愿神你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灵。主啊，我们真的等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试探，也会遇到引诱，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忍受孤独寂寞这样的一个痛苦。上次我跟大家提到，在一场的竞争之后，罗德他算是取得了胜利，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约旦河的前平原一直到索尔。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罗德一看那是一个滋润之地，那边的土地如同是伊甸园，如同是埃及地。罗德用着他整个世俗的想法，诗人的聪明，他选择那块地。于是他就告别了他的叔叔亚伯兰，那么自己独立出去了。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亚伯兰的心情吗？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遗憾？自从那一天神在哈兰的地方呼召了这个亚伯兰出来，他听从神的呼召， 那么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地方，当快生罗德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也愿意把自己本来应该可以争取到的礼让了给侄儿罗德。但是这一种的让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现在他还有什么呢？你看他这一个从跟随神的脚中到现在他得了什么？现在我的父亲死了，从小被我照顾的罗德这个侄儿现在也离开我了，那上好的土地也被罗德取得了，现在我除了身旁的这些牛只羊群之外，我还有什么呢？当初神让我出来的时候，他曾经应许我你要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在哪里呢？你是我的后裔啊，你要赏赐给我的后裔，可是我现在我的后裔在哪里呢？我人口没有增加，现在还是只有我跟我的妻子撒来，连那个本来跟在我身边我视如己出的罗德也不在了。神啊，你的应许还会继续下去吗？这条路要怎么样能够走下去？我想到要不然的处境，就让我联想到彼得曾经跟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彼得曾经对主这样说：看啊，我们都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想这就是亚伯兰这个时候的心情。这一种的心情有人理解吗？这一种的心情要从哪里才能够得到安慰呢？因此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要从刚才你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分几个点来跟大家思想。第一，那就是神及时的安慰。神及时的安慰，当亚伯兰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今天的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了。感谢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怎么样发生的，最好的解释，最大的安慰要从哪里来？我感觉就是要从神所说的话而来，要从神的话语直接来的帮助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人的帮助，人的安慰都是很有限的，人对我们的理解也是片面的，而且人常常是看表面的，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的，人是深处里面的那个痛苦，那个需要神都知道。只有神的话语可以真正的触动我们的心弦，最能够抚慰我们内心的痛苦。你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我们从14节到17节，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读到，再读它一遍。你看这里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弟兄姐妹，神这一次所说的话有什么特别吗？老实说，这只不过是神对亚伯兰再一次的应许，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强调亚伯兰他以后要建立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就是神要赐福的对象。神再一次的说，你的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要好像是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不过是神向亚伯兰再一次的保证，神会赐给他土地，而且应许他，他会有后裔。真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相信，神再一次的启示，对亚伯兰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动力。给了他继续往前走的勇气。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当我们有困难的、有难以理解的事，要怎么办？那就是怎么？刚才我跟你提到的声音，什么？求什么帮助？对啊，我们那怎么求呢？我们要打开圣经，我们一定要打开圣经，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去。这样我们就能够从神得安慰，得到帮助。这是第一点，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第二，我们除了这个要在圣经里面找到神及时的安慰以外，我们也要靠着神话语的教导，要放开你的眼界。所以我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要放开你的眼界。这神告诉亚伯兰什么呢？说亚伯兰啊，你要举目，你要举目。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你要举目。这一生要亚伯兰举目观看，跟前面罗德的举目观看在原来的文字里面都是一样的。那么罗德看跟亚伯兰的看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是指的是举目观看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人内心的渴慕。不过渴慕的东西不一样，罗德渴慕的是那一片滋润的土地，代表的是什么？是这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这是出于人内心的私欲，是一个内心的贪婪欲望。等亚伯兰所渴慕的是什么？他要看的是什么？亚伯兰所要看的是神要他去的地方，是以神的吩咐为出发点。这一种是对神话语的渴望，是准备自己对神产生一种顺服的行动。这不是照自己的意思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时间坐下来问问自己，那就是究竟神要我们去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渴慕什么？我们渴望得到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还是神要我们去得到的？这个有很大的分别。如果我们只想要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我们的眼光就会被限制在自己的肉眼所能够看得见的。哪一个地方的土地好，哪个地方有钱赚，这个是世俗的想法， 这是世俗的看见。但如果我们渴慕能够与神同行，我们就很愿意对神的话关心注意，因为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可惜的，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往往所看见的是自己的小利、私利，而看不见什么是神国的大事。这样一来，终其一生，我们所追求、所得着的，不过是人生当中里面的所谓的蝇头小利。蝇头小利，却得不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大福。我把这种状况称作因小而失大，因小而失大。我记得我在今年年初我讲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八福的时候，我曾经讲到温柔的人有福的，我曾经引用过这一段圣经跟大家讲过的。我今天跟大家讲到，你可以从这个文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罗德的看见跟亚伯兰的看见是不一样的。圣经讲到罗德举目观看的时候，因为整个亚伯兰对他说：“遍地不断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果然呢，罗德就照着人的办法呢，就向左看看，向右看看。这种看见，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如果你上一次听我讲过，我说这个叫做180度的看见。向左向右，你不管怎么看，这就叫180度的看见。而神要亚伯兰看见的是什么？神说你举目向什么看呢？东西南北。什么是东西南北的看见？我也说了啊啊！感谢主，你们都还记得我说的，这叫做360度的宽阔。人们眼光常常看到的是短暂的获得，但是如果你愿意从神的 眼光去瞧的时候，去看的时候，神会让你看到许多更加让你惊奇的。因为什么？因为那里有很多是神的赐福，神的恩典是你想不到的，你计算不来的。时间的关系，我正点，因为上次在讲温柔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做很多的这个重述。但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光看那个看得见的，我们还要能够看得见那看不见的，那属于永恒的。所以从这个当中里面，我要再跟大家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从这一个放开你的眼界，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你要确认你的思想，或者是确认你的立场。你要确认你的思想，怎么说的呢？你看13章的第15到17节里面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挑一点，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让他东西南北看，他亚伯兰看见了这一切地，神应许给他，这就是要神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直到永远。是神的确让他看到这些。但是下面说什么？亚伯兰，他神要亚伯兰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叫做“起来”。起来，当 个人能够看见的时候，这个看是什么？看是从远，从这个在原地看，这一种的看见就有限。如果你只有在原地来看，你可能看得不够远，你所能够做的事也不多。当我们只能够停留在看，而不能够起来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就只能够停留在这一个原地，或者是维持现况。我们只能够做一些保养维护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就不想再有任何的动作，我们只想在原地来看。也许我们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容许我在这里讲，这不是圣经要他的儿女所过的所谓的寄居啊这一个客旅的人生，这不是神给神的儿女的计划所设计的生活。所以神要亚伯兰说，你要起来，你要起来，起来就是一种的突破我原先在原地的那个限制。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觉得这里的起来指的单单指的说亚伯兰这个时候是一个坐的姿态。哦，所以神要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不是。而这个起来的所代表的是一种对想一种想法的确认，代表着一个人的立场。神说话了，说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什么？这是神说的话。但信不信？信不信呢？所以神要他做一件事情，你起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着亚伯兰要以他的这一个起来这个动作来表明他对神所说的话的信心。换句话说，这个是一种思想的转换，这个是一个态度的转变。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当那个浪子离开他父亲的家，对吗？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计划。等到他把所有一切都挥霍完了以后，他连吃的都没有，他过着一个潦倒的生活。当他在那个地方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的时候，他在那里思想在思想，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当他在那个光景当中里面慢慢的去思想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思想的转换了。他说什么？我要起来。起来做什么？要回家，往我的父家里去。其实他还在那里，对吧？但是他说我要起来，这个代表什么？他愿意痛改前非，他愿意改变他从前离开父神的心，离开他父亲的心里太远了。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的父亲的家，对我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这种起来所代表的是一个人想法的确认，思想的改变，思想的翻转，代表一个人有了另外一种新的立场。怎么讲？这个时候神所说的话，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跟前面十二章讲的话、十三章讲，然后没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的。神说了，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够数得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很有实现的，也是一句应许的话，但是亚伯拉罕他愿意说，虽然神还没有实现，不过我去。我相信，所以他愿意用起来表达他的信心，表示他对神话语的 信任。这是我今天跟你讲的第三点。第四，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真要，要不然迈开你的步伐，迈开你的步伐。第一，你不但要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慰，你要放开你的眼界，你要确认你的思想，再来你要迈开你的步伐。这里告诉亚伯兰说，你不但要起来，而且你要纵横走遍天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叫做走，叫走遍这一个设计。你要纵横走遍设计，怎么走？神讲啊，纵横。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纵横啊？对，完全正确。但是什么叫做竖的，什么叫做横的，叫做纵横。我们要思想一下，纵是什么？这个叫做纵，对吗？这叫什么？这叫南北，不是吗？横呢，不是这样吗？东西。换句话说，这个叫什么？叫亚伯兰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去走。也就是说，神怎么吩咐亚伯兰，你就要照样去做。神让你向东西南北观看，现在神要你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弟兄姐妹，简单的说，神让亚伯兰看见了什么，他就愿意走出去，就去做什么，真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弟兄姐妹，让我在这里告诉你，这就是人能够蒙神赐福的秘诀。我们能够蒙神赐福的秘诀就在这里。可惜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我们欠缺就是这种起来的决心，缺少的就是这种纵横走遍的行动。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做基督徒越久，我们听的道越多，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毅力去实践，认真的实践上帝的真理。我们有好多的理由来证明我们为什么不想要改变现状。我们很多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上没有突破。今天你们让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我这几年来对我们三股教会的观察，有很多的小组都讨论过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很热门的。包括最近教会在这个有 workshop 也是讲家庭婚姻，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弟兄姐妹，经过了这个若干年，这两年来，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家庭生活跟亲子关系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没有？如果有，为你非常感谢神。如果没有，我要问的是，或者是你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我想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圣经的原则，并不是我们缺乏这一方面的资讯。我也可以坦白跟大家讲，不管我们在请什么样的婚姻的辅导的专家了，其实讲的原则都一样，只是例子不一样。参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机会都很好，要一些什么所谓的夫妻营啊，什么这个快乐家庭营啊，你去参加的时候，你觉得讲员讲的正好，但为什么回来以后呢？没多久啊，夫妻关系又开始紧张了，你跟子女之间的距离呢，还是这么的遥远。 弟兄姐妹，我想那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或者你不懂，而是什么？我们没有那一种起而行的决心和行动，不是吗？我们那种害怕，这种害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改变，这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生活了。如果我现在猛然去做改变，那么会不会有什么想不到的后果呢？我们太习惯于现有的生活，我们不放心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不但是基督徒个人是如此，你的家庭是如此，其实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习惯目前的情况，一谈到改变，我们心中充满恐惧的。一个家庭五六个人都很难搞定了，在教会呢一两百个人，哇，要找取得共识，那真是很难了。如果我们今天问一问自己，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教会？好的教会是不是指的就是一切按部就班，有好的空调，有精彩的节目，有好的活动就够了？我想也许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不是健康呢？是不是合神心意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去问，怎么样能够有一间健康的教会。我们要常常问自己，神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是一间合乎神你心意的教会。老实讲啊，今天如果你去问一些比较资深的啊，在这边多二十年的基督徒，自己二十年的基督徒，你问他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这个牌子、啊、挂在那里啊，已经挂很久了，十年有了吧。啊，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我相信很多的这份资深的基督徒或者是执事们都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套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要问，我们所讲的这一大套的东西，有多少是真正落实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意象，看见的意象是真正的去把它做出来的？那个答案恐怕是很让人吃惊的。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现在请问大家，教会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不是教会的责任？是吧？是吧？很清楚啊，很清楚的，对吗？那应该不会有基督徒反对吧？大使命，对的，因为主耶稣讲嘛，你们要这个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对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在讲一句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再清楚没有？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我们在做的事。但是很奇怪啊，一讲到传福音，一讲到宣教，一讲到职堂，一讲到建立教会，奇怪，一讲到职堂了哈，在往往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辩论。甚至呢，有的教会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成为一个教会分裂的导火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为什么不去做的理由的。我们自己教会内部的问题都还没搞好呢，怎么能够去宣教呢？宣教是应该让那些有财力、有实力的教会去做吧。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先照顾好吧。哎呀，你看现在的金融危机啊，经济的状况这么不好，教会的经济糟透了，我们哪有什么多余的钱去做宣教的工作呢？这个什么？这个都是可以说得通的理由，不是吗？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教会到底有没有看见神要我们去看见的？即使看见了，我们有没有愿意起来意愿？有没有行动的付出了？我今天要利用最后的这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呢看另外一次的经文，来作为这个跟大家能够解释的更清楚。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故事大家熟得不得了。这个是讲到耶稣他到这个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到了一座城叫做细加城，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呢这个讲论福音的故事。耶稣呢为了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特别传福音给他的的一个故事。这个呢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我只要请大家看什么呢？我请大家特别看几节就好。请看四章三十五节。当耶稣把这个妇人带领信主之后他的门徒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了一段话。讲了一段话。门徒本来在问他说，老师啊，我们把东西买回来你吃吧。耶稣说不，我已经吃过了。门徒说你哪里吃过了？耶稣说了，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现在要请大家看的就是第35节。3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35节好吗？行。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弟兄姐妹，我请问你，这句话对谁说的？对门徒说的，对吗？对你们是谁？就是指耶稣的门徒嘛，对吗？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好了，那我再请大家看三十八节。38节，行，来，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里耶稣有没有差遣他们？有没有？我差你们去，对吗？弟兄姐妹，我要给你看完这个以后呢，我们知道，耶稣打发他们去收割别人所栽种的。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门徒去了没有？门徒去了没有？去啊！你在哪里看到？你在哪里看到？门徒去了吗？圣经没说，圣经没说，我也不知道去了没有。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到，圣经很有意思的，紧接着三十九节怎么说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我请问你，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人信耶稣？谁传的？耶稣啊，这个时候耶稣不是吗？这里讲的是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什么？那妇人做见证。谁做了见证啊？妇人。弟兄姐妹，你看出来没有？神的确给门徒吩咐了，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去收庄稼，时候已经到了。我不知道门徒到底听见了没有，听了有没有去说，不晓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这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刚刚信耶稣，刚刚才信了耶稣。但是他因为愿意为耶稣做见证，他就经历了主耶稣的应许，他就享受了去收割的快乐。我要问大家，在这个事件当中里面，谁经历到、享受到跟人分享生命的喜乐？谁？撒玛利亚的妇人。门徒有没有？我不知道，圣经没说。但圣经明明白白的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这样的快乐。 我要用这个跟大家弟兄姐妹们讲，懂得多的是那些门徒啊，他们已经跟耶稣一段了很长的时间了，他们不是不明白耶稣的吩咐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喜乐。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第一天认识耶稣，她就这样去传主的福音，她就享受到那个与主同工的喜乐，看见人灵魂得救的那种的喜乐。弟兄姐妹啊，那允许我在这里说，今天你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蒙福？道理很明显的，不是那些懂得很多的人，而是什么真正去做的人。我跟大家讲啊，我坦白讲，如果我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哈，我也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不这样去做的，你知道吗？我有理由的，我告诉你我什么理由？哎，你强人所难呢、啊，我才刚刚信耶稣嘞，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可以传福音呢？哎，像我这样的人有资格去传福音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出来打水吗？因为我见不得人啊。过去的我连在郊区的那个世家我都不敢在人多的时候出现，更何况你现在要我进这个撒玛利亚城里边去，这不得了啊。哎，我只是一个女人家呀，现在耶稣已经有那么多的门徒了，我只是一个小女子，为什么是我去传福音呢？弟兄姐妹，你有看见，如果我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话，我有好几百个理由，我可以说不用。可是弟兄姐妹，我请你回前面你看一下，28到30节，你看这个妇人怎么做？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下面说什么？一起念来。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弟兄姐妹，当这个妇人愿意往城里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结果就是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你会跟我有同样的心情。我们三姑教会最近这一两年来，我们很少人信主，信主的不多，原因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至少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圣经的吩咐去传主的福音？因为我们不传，因为我们不去，所以也就没有基督徒呢，没有非基督徒呢愿意到耶稣那里去，也就没有非基督徒愿意到教会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真理的挑战。今天不是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我们听了什么 好听的道理啊，传道人多么会讲啊，不是啊，而是我们听见了以后愿意不愿意去做的结论呢？所以亚伯兰听见神的话之后他怎么做呢？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回到创世纪里面去，创世纪13章18节，亚伯兰就搬着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句话什么意思？亚伯兰继续的过着他寄居帐篷的生活，来到了希伯伦曼利。希伯伦曼利是在哪里？我们都讲过了，那是迦南地的一部分，那里充满了偶像的地方。换句话说，亚伯兰仍然必须要住在这世界之中。基督徒不是离开这个脱离世界的， 基督徒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家，我们必须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几遍了，我们讲到坛是什么，坛是一种见证敬拜。亚伯兰继续在做出耶和华的见证，因为只要神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天，我们就有责任来为主做见证，直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愿神的话亲自向你我说话。我们蒙恩得救可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究竟有没有照神的吩咐？我们有没有常常举目把我们的头仰望起来？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啊，你要我们的教会为你做什么？当我们知道神的意向，知道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照着去行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侥幸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愿意纵横走遍各地。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你还有羊是属于你的，但是还没有在羊圈里。主啊，你吩咐我们要去寻找这些羊，把这些羊找回在你自己的羊圈里面。主啊，求你听我们站在你面前悔改的声音。主啊，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自己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在过日子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如浪子一般愿意悔改，愿意改变我们的这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愿意让神你来翻转。主，我们愿意起来，我们愿意向你承认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照你的话去行，但是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在纵横走遍，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东南亚，不管是这世界的角落，哪一个角落，主要需要你让我们看见。但愿主你让我们三股教会在你天国的使命能够有份。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为主出去收你的庄稼。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